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这里讲到说生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那我们从亚当犯罪以后，人离开了神的面，人的生命是变得那么空洞，那么幼稚，好，那么不成熟，那么虚空。那神呢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在我们里面吹了一口气，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好，那也就是说这个灵必须是跟神的灵，神就是灵，我们必须跟他相交，在他里面吸取那个生命。可是因为从亚当犯罪以后，人离开神的面，整个生命变得空虚，变成空洞，好，以至于我们常常一直要寻找刺激，寻找快乐。好，那我们会要寻找刺激，寻找快乐，寻找满足，其实这是自然的一件事。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放了一个渴望。好，他在我们里面放一个渴望呢，就是我们渴望有，我们渴望看见什么事让我们觉得很兴奋很快乐，我们渴望看见什么人让我们觉得会很羡慕，很崇拜，很敬仰，很迷恋。好，所以呢这个媒体哈，这个电影界电视界都知道，他就开始创造不是创造，他就开始这个就是塑造出一个英雄，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有一个渴望。好，那这个渴望神为什么摆在我们里面呢？因为唯有他可以满足我们这个渴望。好，所以他说认识你这个独一的真神，这个认识不是一个头脑知道，这位神不是我读了一些书，有关他的书，哦，我知道了，我认识神，不是。这里讲的认识是一个经历，我需要跟他有相交，我需要经历到他，我需要跟他的生命有连接。那他说这个呢，认识他多少呢，你的永生，你得着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就有多少。而什么叫永生呢？永生是一种那个不断的成长，好，是一种不断的更新，而且不断的会重建，不断的加添，好啊，那这样子呢使人变得尊贵的一种生命。好，那这个生命呢是因着借着不断的认识神，越认识他，我这个生命就越来越丰富，而且我越认识他，我的生命就一直被更新，我里面就越来越满足。好，那这样子的生命呢一直越认识他，越认识他，直到我成为一个丰满，成为一个那么丰满，我满足了。所以为什么呢？诗篇十六篇讲到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永远的福乐。为什么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好，你知道施洗约翰过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啊？就是吃蝗虫野蜜，而且是在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好，那施洗约翰呢，他我想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九节。
约翰福音三章第二十九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 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好，谢谢。好，那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呢，他是在地上，好，在新约里面第一个得着这个开启，得到这个启示，就是耶稣是新郎这个开启。好，所以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也就是说这位耶稣来，他要娶新妇。好，然后他说呢，他是新郎的朋友。好，他说我这个新郎的朋友，我站着，我这一生的使命就是为耶稣预备新妇，因为耶稣来，他要娶新妇。好，那然后呢，他说我新郎的朋友，我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什么叫听见新郎的声音？意思就是一个爱的开启。好，哦，我看就是神的声音，神的话语都充满着爱。好啊，充满着对我们这些罪人的爱。好，他说我一直越开启神对我的爱，对罪人的爱，他说我就甚喜乐。而且他说呢，我这个喜乐是一个满足的喜乐，是一个 fullness， 满意，充满了满足的喜乐。好，那你有满足的喜乐吗？我们大部分拥有的就是快乐，短暂的快乐。快乐是从外面的刺激，外面的环境带给我快乐。外面像现在好多人自杀，为什么？因为经济不景气。好，那甚至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报纸，那个爸爸呢，因为欠债，好，然后呢就变成把他开着车，把他儿子也放在车子里，然后呢就到一个地方点燃那个浇了汽油在自己身上，在孩子身上，然后焚火，好，引火自焚，好，把自己烧死掉。好，那结果呢，就是说人活着好像外面的环境一不好，好，不景气，我就觉得我没有力量再活下去，我不知怎么来面对这些。我们整个的情绪心情都跟着外面的环境而影响。那施洗约翰不是，你会发现施洗约翰几乎外面的环境没有什么好让他快乐的。好，一个是他吃的东西不是像我们吃这个 buffet 哈，然后就吃蝗虫野蜜一点点，味道也并不好哈。然后住的呢是旷野，不是住五星级的饭店哈。那还有呢，他的服侍呢，他每一次一说看哪，神的羔羊，结果呢他的门徒就跟着耶稣而去了，所以他越服侍人越少。他越传讲道，他的人数就越少。所以施洗约翰，你说他整个有没有什么好快乐的？实在没有什么好快乐的，没有，服侍的越服侍人越少，然后生活就是这样，没什么好新鲜的刺激的。可是他居然说我的喜乐是满足的，为什么？他里面一直开启这位道成了肉身的耶稣，何等的美丽！他来，这位神居然爱罪人，爱到一个地步，他追我们追到地上来，然后呢，他准备要来为我们死，死在最残酷的十字架上，然后呢，使我们这些罪人，像灰尘一样的罪人，变得美丽。所以耶稣讲到说，他来到地上呢，他一生的使命是什么呢？好，在以赛亚书61章那里讲到，耶稣来到地上，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说他要赐华冠给锡安悲哀的人，好，然后呢代替灰尘，赐华冠，好，他要把华冠美丽冠冕，好，尊贵地位权柄赐给教会。然后呢，他说要赐给我们这些基督徒悲哀的人，要代替灰尘，代替灰尘。我想你现在活在台湾这个时候，其实也不止台湾，在世界各地，我们美国一样有恐怖分子的这个威胁哈。那恐怖分子去到哪里，他就是要攻击美国人，所以我们现在都教导下一代不要讲英文，不要讲英文哈。因为恐怖分子一听到英文，他就想要杀掉他。好，那讲国语比较好，讲国语他不会杀掉你。 可是呢，台湾现在在台湾有台湾的困苦，台湾的不容易。可是神说，这位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就是要把华冠来代替，来赐给这些悲哀的人。你为什么会悲哀？因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我的价值就像灰尘一样，我的生活没有盼望。可是神说他要用华冠来代替你，变成是尊贵的，你称为有夫之妇，你是神所喜悦的。耶稣来，这是他的使命。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来要把这个光带进人的里面，把这个生命，这个存到永远的生命，是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重建，然后呢，那样的不断的在神的惊讶兴奋里面，这样的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可是这个永生你怎么来得着呢？借着你的接受耶稣住到你的里面，这个永生就开始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当你接待耶稣住到你里面的这一刻，你知道神已经帮你的许多的需要都搞定了，他把你所有的需要都已经解决了。为什么呢？当你接受耶稣住到你里面的时候，你已经称为义了，你不再是一个被神隔绝不能够朝见神的罪人，你已经称为义了。你因信称义，而且你因信成圣，而且神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看你是无瑕疵的，无玷污的，是圣洁，是美丽的。也就是说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开始得着耶稣基督所有的产业。阿巴父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把丰富的产业赐给你，这在以弗所书讲得非常的清楚，没有任何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我愿意接待耶稣住到我的里面。你的生命就开始极大的改变了，你开始进入永生，一个永远的生命在你里面。那进入永生以后，你应该怎么样呢？在这个让这个生命怎么样继续的不断的成长更新呢？就是继续来认识他，继续来认识他。哦，我从神的话语又发现，原来耶稣赐给我的是什么样的产业，原来耶稣给我的是什么样的地位，原来耶稣是怎么样的爱我。你每一次的越发现，你那个生命就一直的成长，一直的成长。就像我早期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刚开始服侍主有几年哦，我有一点就觉得说，当传道人很不好，就是说我就是我嘛，我并不是一辞掉工作当传道人我就完全了，对不对？可是你一当了传道人呢，好像你就变成不能软弱，不能犯罪，不能有这些东西。那这个会带给我压力，你不能犯错，你不能软弱，好像人家对你的期望要求是这么高，这样。可是呢，当我越认识耶稣，我借着敬拜他，借着读神的话，我越来越认识耶稣以后，我就越来越 relax， 就是越来越轻松放松。我就知道耶稣没有要求我这样，是我自己以为人这样在要求我，我给自己设定的标准。其实耶稣没有这样要求我，反而是每一次我犯错了，我软弱了，哎呀，我就感受到神特别来靠近我，他的温和使我伟大。那在我犯错，甚至我犯了罪，我跟神认罪了以后，哇，神用他温柔的爱这样来抱抱我，那样的爱叫我觉得被接纳被珍惜。那他是以一个，他不是因着我做了什么好事，因着我很乖都没有犯错然后他才喜悦我，不是，是因着他就是爱， 他充满了爱，他充满了恩慈怜悯，所以呢，他就是看我为可喜爱的。好，这个就好像我们看那些刚出生的孩子哈，那刚出生的孩子都像小老头嘛哈，没有头发啊，皮肤皱皱的，那他父母因为爱他呢，他父母就说你看我们这个孩子多美啊多美，对，是因为父母期望着他生出来，而且在父母极深的爱里面呢，就是看他就是美丽。好，那神看我们就是这样，神说他把我们宝抱在他的怀里面，即使你年老了，你现在80岁了，满脸的皱纹，神说我就是看你像小可爱一样把你抱在我的怀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那我们需要在这样里面去认识他，我越认识他，我就会返老还童。我在80岁的时候，我相信我的里面还是非常的年轻，非常的兴奋，因着认识他的这个永生，常常那样的兴奋。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这个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
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座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座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四活物哈，他们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来想想哈，遍体里面跟外面都满了眼睛。好，然后呢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这个圣哉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怎么有这么美丽的呢？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就说他们注视着神，然后就说美丽美丽，太不一样了太不一样了。好，那他说你知道这个四活物哦，它的名字又叫做 Burning One， 就是它的名字，沙拉佛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称为这个燃烧者，燃烧者哈、哦，就是或者称为说这个是一个明亮的灯，明亮的燃烧物。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看见神哈，他一直注视神，然后他一看到这么美，他就说太美了太美了，太不一样。每次他一看见神，一呼喊出神，一呼喊出一称颂神赞美神的美丽的时候，那个神的美丽就又在向他开启，神的美丽又在向他开启。神不是只是这样固定的这样子，神是它的美丽是你可以从每个角度每个角度，它的整个的属性太不一样了。好，等一下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那所以呢，这个四佛物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明亮的燃烧的灯呢？燃烧体呢？是因为它一直注视，它一直注视神，一直呼喊神的美丽，然后它的眼睛就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看见那个纯净的美丽，才有神的属性，当被我们的口所诉说出来的时候，它的属性的美丽的开启又会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整个眼睛就明亮起来，明亮起来。好，那然后呢，他说每逢这个四活物这样的称颂神的时候，那24位长老哈，这里讲俯伏，其实英文叫 fall down， 就是说他这个就跌倒在地上哈，就是当我们一诉说出神的美丽，神你怎么这么美啊，从神的宝座就释放出那个能力哈，就会使人哈这样子，就是那个能力会碰触到我们的心，击倒我们这个人，好像整个受不了这么大的美丽在我们的身上，临到我们的身上。好，那 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我们一直来认识他。耶稣说，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把父，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父的荣美表达出来。好，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来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里面的生命就会开始一直明亮起来，一直满足起来，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他说他的喜乐是满足的，是满足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三十三章哈，是八十九节。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八十九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好，然后这里摩西他跟神说哈，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好。他非常渴望看见神的荣耀，然后耶和华就对他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这个恩慈就是 goodness 美善，好，就说神的美善就是他的荣耀，好，神的美善。然后呢，他又说：“我要显出我一切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好，那个神的名就是神的属性，好。然后呢，接着我们再看三十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
好，谢谢。好，那摩西要看见神的荣耀，神就说：“我显出我的恩慈给你看，我要宣告我的名。”然后接着那个名字就是代表他的属性，代表他的属性。所以呢，第五节耶和华呢就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好，然后耶和华就宣告他的名字是什么样呢？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好，讲到他的属性是这样的。好，那今天时间有限，我只解释一个就好。好，例如说，他就讲，他说：“我的名字，我的属性就是有怜悯有恩典。”好，讲到他的怜悯，他的每一个属性都可以用很长的篇幅来解释。好，那他讲到他的怜悯，好，他的怜悯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怜悯在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到，他这个怜悯呢，并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个同情啊，这个人比较有怜悯心，就是他比较会同情别人，哈，啊，不是这样的意思。他的怜悯呢，是一个，就是说，他的怜悯就是说，你里面没有的东西，然后呢，他因为怜悯你，他就会注入他的这个怜悯的属性在你的里面。好，例如说，我没有能力去爱神，我也没有能力爱人，可是呢，耶和华怜悯，他怜悯我的软弱，他的怜悯呢，就是带着把他的属性的丰富灌注到我这个里面，使我变成有了这个爱，可以爱神，可以爱人。好，还有呢，他的怜悯呢，是对着那些受伤害的人，哈，有极大的痛苦的人，哈，他怜悯你，不是只是哦，他同情你有这些痛苦而已，哈，了解你有这些痛苦而已，哈，那你还是你，哈，那不是他的怜悯呢，就是 在你的痛苦你的受伤啊里面呢，他会他的怜悯，他会有一个能力进到你的里面，把你的痛苦除掉。他会他的怜悯你的时候，他就带来医治。好，也就是说当你越多认识神的属性，你对于神每一次在聚会里面医治的病人啊，释放出神迹奇事来，你就会有不同的看见。我们以前很多人很多人，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罪性里面，包括当神施展他的怜悯，神向人所显的爱的时候呢，神这样医治人的时候，我们的体会是什么？我们是觉得说，哇，我现在好有恩高哦，我一按他按手他就得医治了。或者我们就觉得，哇，这个讲员好有恩高，好有能力哦，然后我整个呢就一直跟在讲员的后面，希望可以沾点恩高能力。可是其实神他每一次彰显他的神迹奇事，他医治病人，他给人各样的恩赐，他整个的目的就是希望人因此觉得，哇，神你怎么这么爱我，因此你来爱神，因此你来投入神的怀抱。也就是说神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为着向你表达他对你的爱，他对你的爱。他当他向我们施展我们的他的怜悯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哦，我不配，我不配得神这样的赦免。对，你是不配得的，但是呢神，你永远不配得着神的赦免，但是呢神因此把他的独生爱子已经赐给你的，他先刑罚了他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替你还了这个罪债，以至于我们可以白白的得着赦免的恩典。所以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大罪，我诚心的来到主面前向神认罪，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神就洗净我们比白雪更白。当我们越多的认识他，我们就不会产生好多的虚谎，是吧？只有这一位是真实的。可是我们人，包括在教会里面很爱主的基督徒，神给我们祝福，神在向我们表达他很爱我们，他渴望把他的爱他的丰富倾倒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一得到这个祝福呢，我们不是跟神 say bye bye 哈，我现在已经病得医治了，我不再需要神了哈，要不然就是说我得到这个祝福了呢，然后我就觉得，哇，我是多么属灵的人，我是多么有能力的人，就开始骄傲起来，然后就又落入魔鬼的这个权势底下。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位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真实的认识。摩西呢，因为认识这位神，他说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财宝还要更宝贵。就说当一个人一认识神，怎么有这么好的神，怎么有这样好的神，这样爱我到一个地步，甘愿来替我受刑罚，替我受死。然后呢，他本来我是与他为敌的，然后他就借着福音的祝福，各样的向我彰显他的爱，一直的爱我，爱到我不再与他为敌，我愿意成为他的好朋友，我愿意跟他共赴一轭。这就是神，这就是我们的神。这样的美丽，好，这样的爱，它的每一个属性有怜悯，有恩典。神的百姓为什么会这么软弱？为什么会活得这么枯燥乏味？为什么会这么无聊？啊，为什么会这么贫穷？就是因为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因为我真的觉得，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仇敌呢，仇敌来就是要怎么？偷窃、杀害、毁坏。那我们的神来呢，就是要给我们生命，不只是生命，而且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是借着从他而来， 借着你更多的因着认识他而像撒拉佛一样呼喊出来，太美丽了，太奇妙了，神啊，我要称颂你的怜悯，我要称颂你的恩典，大恩典。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那个你的生命就开始一直越明亮起来，你里面的开启就使你越来越明亮。真的，我服侍主越多年，哈，我不怕犯错，哈，我不怕失败，因为我在他的爱里面有信任。我知道这位神，他不是给我打成绩的神，他就是爱我，他就是一直来爱我，而且他在我身上有他极美的计划。那我只要主啊，我只是常常跟他讲，主，我把自己献给你，献给你，主啊，你让我活着的一生就是来完成你在我身上的旨意，你在我身上的呼召，你愿你在我身上的计划都不被我拦阻，好，都来成全，我只要这样就够了。我不需要活在人的面前，人的称赞，人的称赞不能够加添我什么，人对我的毁谤也不能伤害我什么。为什么？因为审判我的是神，他是我的观众，他是我唯一的观众。我记得有一些同工就问我说，江姐，你站在这样几千人的面前讲道会不会好紧张啊？我说我没有感觉。我为什么没有感觉？因为我从预备到坐在台下，我整个注意力就在神的身上。主啊，你要我讲什么，你要我讲什么。所以站到台上来还是主，你要我讲什么，你要来讲。所以我不去注意人的多跟少，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这样子呗，我们越多的认识他，我们整个活的就越明亮。神造我们，他就是要我们不断的来认识他。也就是说，今天人之所以有这么多因着空虚而去犯罪，你知道魔鬼呢，他知道人很空虚，所以魔鬼呢，他掌管了整个的很多的事情，来这个使人呢跟着他去犯罪，好，然后可是事实上他所发明的很多东西其实并不能填满人，没有办法满足人的需要，只是把人带入到更空虚更空洞的里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到第十三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在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神赐了五重职事，是什么目的呢？五重职事是为了要来装备那个成全，就装备圣徒呢，以至于圣徒可以这个长大起来，他可以各尽其职，好，然后呢可以在神的真理上面同归于一，然后认识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五重职事，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追求，哦，我也要有这个恩赐，哦，我也要有这个五重职事其中的某一个职事，好，但是然后就觉得我得着了，我得着，可是你不知道神给你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去装备神的百姓，使他们可以认识神的儿子，认识神的儿子。所以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带领人认识神，而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就是他的荣耀，而在他的属性里面，他的情感的世界是他整个荣耀的最顶点。也就是当人一认识神对我们的情感，摸到了神向着我们的那个热情，那个会使我们的情感极深的得到满足，而产生一个极伟大的力量。那当一个有属灵向往的教会，就是说一个教会 他你他因着认识神而他有一个属灵的向往，这个教会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刚强，他可以胜过试探，好，那他可以得胜撒旦的攻击。在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那时候建堂有极大的困难，好，不但是那个金钱上是一个极大的困难，金钱呢是要2400万美金，好，那然后呢在这个政府那一关又是一个极大的困难，好，那因为 Fremont 市政府呢是在我们整个那个湾区最严格的政府啊，因为 Fremont 市称为全美国的好像说前几名不知道第几名是美丽的城市，好，所以那个为什么会美丽，就是政府严格嘛，每样一滴滴都很严格，哈，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说他只是一个整修厕所，经过一年才通过，哈，你看那个政府真的让人家就是很不容易这样子，哈，很多么严格这样，那更何况我们要盖一个这么大的教堂这样，哈，那可是呢神。在我们建堂的过程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神建这个堂最主要是要建造我们，好，你看看我们在神的心中多么重要，神最主要不是要得着一个美丽的大教堂，神要得着我们，好，那神说他最主要借着建堂，他其实要建造我们内里的生命，好，然后呢他说这个堂呢是以这个信心为根基，好，然后呢借着祷告成为这个堂的材料，好，那借着圣洁成为这个堂的装饰，这样，那神给我们这些话真的照这样成就，从最开始是这个信心是建造这个堂的根基，好，那我们从这个前2400万的这个过程里面，哈，真的神一直建造我们的根基啊，建造那个信心的根基。我记得那时候还剩一个多礼拜，哈，我们还缺200万，那时候我们的代祷者大家就在那一直祷告，哈，那我们在那祷告的时候，哈，神。就说神就跟我们讲说他会让我们上尖下流，好，这样到无处可容的地步，这样，好，那我每一次在这个敬拜情侣炉的敬拜，哈，我就起来在神的面前欢呼歌唱跳舞，好，每次那个金钱哦还差那么多还什么，哈，我就在主面前歌唱跳舞赞美，哈，我说神啊，这是你的事，这不是我的事，哈，所以我不背任何的重担，哈，重担都交给你，是你要建的，不是我要建的，哈，所以你要给钱，哈，你自己会赐下钱来，主，我感谢赞美你，我相信你，哈，这个200万你自己一定会赐下来，我就在主面前感谢赞美。真的就在那个一个礼拜里面，神不但赐下200万，而且是更多，好，那神在这个建堂是在我们整个湾区股票落到谷底的时候，因为你知道那个我们那个沈侯社是矽谷，就是大家都是靠股票生活的，好，可是呢我们建堂的时候是整个股票是跌到谷底，很多人这个100块变1块，有的甚至变为废纸，哈，还欠了一大堆的税，哈，所以到这个的时候，神却要我们建这个2400万美金的这个买这个地跟堂，好，那有一些很同情我的牧师就会问我说啊，陈牧师，您最近建堂不容易哈，压力一定很大哈，我说没有哎，好，为什么？因为我把责任都归给神，我不担负那个责任，因为我只是顺服他而买，不是我要，我没有羡慕要这么大的教堂。那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大的教堂，而且选了地方在 Fremont， 他就是要来建造我们。神常常借着困苦极大的困难不可能的事要来建造我们，神经常让我遇到这样的事，好， 我从去美国开始拓荒的时候，那时候要办身份，办财团法人，那你知道我又没读神学院，好，那可是美国很在乎这个各方面，你受过哪些神学教育，哪些等等的这些，好，那我怎么去办财团法人呐？好，那我那时候就跪在主面前祷告，哈，主说哈，这个战争越艰难，你要打得越漂亮，哈哈。然后我就这句话就进到，让神的话语都带着能力，一进到我里面，我就擦干了眼泪，我就开始起来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你一定会赐给我这个财团法人的，好，然后我赞美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主就教我怎么做，好，然后主就一一的为我开道路，就是这样，我到美国去非亲非故，没有一个亲人在美国，好，那神就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开道路。你看我们的神多么美丽，多么丰富，有丰盛的慈爱。重点就是你要来连于他，你要来连于他。好，你不要去跟人求，你去跟神求，跟神求，神啊，我怎么办？我这样子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办这个财团法人，神就这样办。我的身份也是很奇妙办通过的，一步一步都是很奇妙，神把这些艰难赐给我们，都是啊为了建造我们，所以我们的建堂也是这样子。好，那借着建堂又是一个更大的难处，更大的不可能，我们都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好，那金钱以信心为根基，接着哇，因为从一开始问神说什么时候要献堂，那神的感动就是七月，好，那我们是这个十月才开始得着这个许可证可以盖堂，好，那这个七月第一个礼拜要献堂，那六月就要搬进去，那我们呢十月开始，十一十二一月二月是审核社的雨季，那可是呢你在建堂的立根基啦，造墙啊，做 parking lot， 每样事都不可以下雨的，一滴水都不可以有的，好，那天气预报都是下礼拜全部是雨水，全部是下雨，这样这样，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赞美神，然后就开始祷告，好，这祷告，然后呢然后就求主要叫乌云散去，那乌云密布哦，乌云散去，太阳要出来，好，那集体的这样一直祷告，然后总算这一天变得太阳，下一天有太阳，我就把那一张留着作为纪念，知道吗？就是天气预报是这样，一整个礼拜是这样，可是借着我们信靠这位神，倚靠这位神，为了要完成他的使命，这样坦然无惧的跟他祷告，哎，下面都是好，就是变成每天变成是太阳，我们就这样盖起这个殿来，神非常奇妙，真的是这个准时的那个照着2004年的第一个礼拜献堂。也就是这么大一个教堂在雨季中盖，好，而且接着盖立根基完了以后，接着又哇材料，说什么卡车司机罢工啊，哈，我们那个材料要从纽约东岸运到我们这里来啊，哈，哇，然后就祷告，我们弟兄都急着说，哎呀，我去纽约开卡车运来，我们说你现在再飞到纽约去再开车运来也来不及了。我们就祷告，主我相信你，你是死无变有的主啊，你可以叫老鹰这样把它飞过来再过来啊，啊，主你就是有办法，好奇妙，我祷告完了以后才隔两天就运到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一关一关去经历，所以他说是祷告为材料，那我们教会的一砖一瓦每一样东西都是借着祷告来的，然后最后呢，最后就是要装潢的时候，神说以圣洁为装饰，圣洁为装饰，所以我们最后在装潢又有很多的问题，好多的问题，好，那个吸音板，政府说吸音板 这个怕太重了会掉下来会危险，就是不给我们通过，他要经过测试。哇，一测试又要几个礼拜，那就过了我们的夏令会了。我们夏令会这些人已经都买了机票要来了，怎么办？就是祷告，好，祷告，然后呢我们就悔改，悔改。好，我们弟兄姊妹大家禁食祷告，好，悔改，谦卑的我们要搬进去这个堂，好，这个是我们的装饰，谦卑是我们的装饰。好，那所以借着这样悔改，我们进到那个里面去，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这样祷告哈，神好奇妙，政府他还是没有测试完，不可以给我们那个许可证，但是呢他说好了，你们要使用就使用哈，你们发生危险我不管了哈，那就说语法他是不能给我们，但是他就是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让你们去使用啦。所以我们特会完毕以后又经过不知道多久才拿到许可证，在没有他的这个执照发下来之前，我们已经使用了很长一段时候了。神就是有办法，那借着这些呢，他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去建造起来，信心去建造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更认识神，很多时候神所做的事，我们看见神做的事了，但是我们没有跟神的心相交。我们看见神做的事了，但是我们不认识神其实在想什么，他其实借着这些事是要做什么，是要向我们显明什么。我们错失了神的心，就好像现在台湾举国正在动荡，好，那我们需要明白神，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向着你的百姓说什么话，你要向着你的百姓说什么话。好，那我就想到有这么多开车的司机学生，好，他们都可以不工作不赚钱了，好，然后不读书了就去那里静坐，好，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热情。 Michael 他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为之而死的对象，人活着就没有意义。人需要神造人这个热情，你需要有一个为之而死的对象。我就想到说，我今天如果不是认识神，真的我知道神的国，神做事的法则是怎么做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勇力可以做的，我今天也一定是在那里静坐的。但我现在知道最主要神的百姓，我们需要教会最需要的就是一直要传讲神自己，让神的百姓认识神的儿子，认识他的美善，认识他的丰富，他的热情。好，当你认识他的时候呢，人就开始一直长大，长大就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当我们一直看见美善的，你会发现我们的心也变得美善。好，我们看见人的这样的爱，哎，我们的心也变得柔软，我们也愿意去爱。可是现在仇敌掌握住整个的媒体，你会发现报纸新闻他专门去报道不好的事情，美善的事很少报道，很少，大概一个角落，最边边的角落，但他专门去把人家很不美的事去揭发出来，然后再把它发扬光大。好，那所以人呢又不懂，一直去看，一直去看报纸，一直去看媒体，好，然后呢就一直吸入很多的丑陋的。好，那人越看这些呢，哎，你就变成你也很会批评论断，很会骂人，好，然后越看这些，你的脾气就越大，因为人就越狂妄，好像因为你指责人嘛，就自显为义嘛，我只要骂别人，就好像我都没错，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耶稣他何等的美善，当众人都在指出这个被行淫被捉拿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好，众人就说：“哦，这律法上写说行淫可以用石头打死他。”他们就问耶稣：“你说要怎么样？这个人是行淫的时候被我们抓逮到的。”耶稣就这样写字，然后就抬起头来问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的，你们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从老的到少的，就一个一个离开。你老的不用想也知道我犯了罪，少的年轻还要想一想，嗯，确实有，就离开了。好，那我们今天为整个被仇敌的权势在带动整个台湾的整个风气，你们觉得？因为电视报纸老是看到哦，议员在打架啊，什么什么，你们发现小孩子常常看，小孩子也很容易跟别人打架，就是这样。你看暴力的画，这个看暴力的画面，你就会有暴力的倾向；你看到残酷的，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残酷。而今天神的家最重要的就是要一直传讲神的美丽，让人更多看见神的美丽。我最后想到一处圣经，我们看一下哈，两处圣经，一个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第二节。
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第二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
好，那这里讲到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在你接受耶稣的那一刻，神儿子的光，神儿子的生命已经进到你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你要怎么样来兴起发光呢？就是你的电源要接上去，你接上去就发出光来。怎么接上电源？那个电源就是神自己，他就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美善的源头。好，你怎么来兴起发光？像撒拉佛一样，就是你开始像撒拉佛一样，浑身是眼，要来注视神，然后要来赞美他，宣告出神的美丽、神的属性，你就接上了电源，你就发出光来。好，那你就可以照亮黑暗。我们再看诗篇六十六篇第二节。
诗篇六十六篇第二节：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
好，这里说全地都当向神欢呼，要歌颂他名的荣耀。他名就是他的属性，你的赞美更多把神的恩典、怜悯、他的慈爱、好、哦、他的丰盛、好、哦、去他的诚实、他的诚信真实，去歌颂他名的荣耀，然后借着赞美呢，把他的荣耀发明出来，把他的荣耀发明出来。好，还有的，诗篇八十九篇，八十九篇十五节。
诗篇八十九篇第十五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
好，谢谢。好，这里讲到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你会发现神造我们，基本上我们情感有这个需要，只是我们向谁欢呼？我们以前向总统欢呼，总统万岁，总统万岁，现在又希望总统下来一下，总统下来。可是呢，神要我们来向神欢呼。他说知道向神欢呼的那个名是有福的。你越向神欢呼，你有没有发现你整个情感就会让神，当你向神欢呼的时候，神的美丽、神的丰富、神对你的热情会更多的开启在你的里面，更多的开启，然后呢，你就行走在神脸上的光里，神脸上的光里。好，那我们几年前哈，我们教会这个母亲节请儿童来前面主日学献诗哈，我就发现这小孩子在前面先生一个个就像木头人这样，脸面无表情就这样唱歌这样。后来呢， 我就跟父母们讲，你们一定在家里很少的向神欢呼敬拜，大概只有批评论断，彼此批评论断埋怨，所以你们的孩子完全不快乐，就这样有口无心的唱。那结果呢，这几年来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更多的被建造，好，特别对于神的情感更深的认识。好，那现在的小孩子哇，特别是在我们情侣炉敬拜怀孕的那些生出来的孩子，我们把称为情侣炉宝宝，哈哈，这些孩子现在长到了2岁啦、3岁、4岁，好会跳舞哦。好，这样一听到诗歌他就是敬拜赞美。好，包括我们礼拜六祷告会呢，那个小孩子妈妈要带他去儿童看顾，哈，2岁多的孩子，他说妈妈我不要去，妈妈说那你要去哪里，我要去大人那里参加祷告会，他要敬拜神，因为他在敬拜神里面他好喜乐。他们小孩子一个个都遇见神，而且他们的灵眼都很明亮，所以他们一个个都会看见耶稣，看见天使，都告诉我们这里有天使，还有那里，哦哟，这里好多天使，我们都要听他们讲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不得了。好，那所以呢，神要我们来敬拜他，人有这个渴望，人需要来有一个迷恋的对象，一个兴奋的对象。我以前最喜欢被 surprise， 哈啊，人家给我这个礼物，我就觉得啊，很惊喜，所以我也喜欢让人家惊喜。好，可是呢，只有这位神，他最常常给我们惊喜。我现在已经收礼物收习惯，不会那么兴奋了哈。但是呢，神常常让我惊喜，好，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好，他向着我们的那个完全的接纳。那样子的热情，有一位妈妈，她就说她的孩子哈，圣诞节那一天哈，她就说好，那你跟神祷告，看神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哈。她想说神一定会责备这个孩子，因为妈妈很想骂他嘛哈，就想说叫他自己祷告，看神是不是责备他什么。结果后来他祷告完，他就跟他妈妈，他说啊，那个耶稣有没有跟你讲什么？有。耶稣跟我讲说耶稣跟我讲圣诞节快乐。哇，这个妈妈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她说真的我太挑剔了，好，而且我就是觉得神应该责备她，可是没想到神就是用这样的爱使孩子的心更喜欢靠近神。如果我们更懂得在神的热情里面认识神的热情，全心来赞美他敬拜他，借着赞美的言语把神的荣耀发明出来，无论是在会堂里面，在家里面，在你的办公室里面，你常常借着赞美的言语把神的荣耀，神的美丽去发明出来，整个国家就会改变，真的。所以今天神的百姓最需要的就是在神的宝座面前因着神的美丽而癫狂，因着我们的赞美让神的美丽更多向我们开启，在赞美的里面神的同在，神的医治啊，就更多的临到我们的身上，这时候他的美丽就一直装饰在我们的身上，而接着这样我们把这个带回到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办公室里的生活，我们的学校生活，台湾就能够被改变。而且借着我们的赞美可以把台湾上空的那个黑暗的诠释，好，那个不对的文化，谩骂人批评论断的文化去改善，让神的荣耀，神支搭他荣耀的帐幕在台湾。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